各位礼拜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麦台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，咱的岛，我是哆瑞咪。那听众朋友对礼拜网络电台是对咱的故乡的岛直播，你敢提供意见，还是要跟咱听众朋友分享的，请你下批好咱下批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28.net.tw。RAINBOW 小老鼠28.net.tw 最近哆瑞咪在网络上面看到网友说的话，让我联想到一些事情，联想到一篇文章。那这个网友他说什么呢？因为现在是暑假嘛，他孩子刚好看到大学，然后就趁这个时间去补习班打工。那孩子已经到升学年龄的时候，这些父母一定非常有经验，就是都会听到补习班卡来的电话，然后都是学生那种年轻人的声音，邀请你去他们那边试听啦，啊，或者是说去做一些模拟考，啊，原来这就是都请一些学生哈，去那做电话行销。那网友他就说，他的孩子在补习班有发觉一些现象。什么现象呢？第一，说这学生啊已经考到阳明医学院啊，不过父母爱他重考。第二，有的连考三遍都考到药学系，不行，还要重考。第三，自己就没想要重考，不过都给父母压掉的，压去报名，要再重考，啊，一个面臭糊糊。第四，不知道第一届的学测成绩已经是自己的极限了，要再考第二遍，结果第二遍无法度进步啊，只好退步。第三，不是应届，不过却被父母压着重考的重考生啊，成绩普遍都无理想，这很奇怪哈，哦。他不是应届，却被压去重考，那表示说高中嘛三年尔嘛，三年可能父母第一年就叫他去考大学，考不掉，第二年又去重考，哦，又让压去重考。啊，第三年那就不用讲，那就是应届了嘛。所以这从高一就一开始去北部阿里去考学测啊。我不知道这样子父母买什么心态，是干嘛？伊个囡仔非常的优秀，会当跨级就读，而是几款资优班学生，然后会当个后边这几年难过跳过，啊，直接去读大学啊，是安怎？或者是说，只是要他考个经验？考个经验也不用这样子啊，还好模拟考和你压贼，那我历届考题但可以来走啊，那也得安呢。这样他说的成绩普遍不理想，安呢不是大家给那信心吗？我觉得他归纳上面这几点哈，非常的恐怖呢。那这位打工的孩子呢，一共结论是，我不知道是打工孩子的结论还是网友的结论哈，讲都会。考生家己有强烈的意愿要重考，啊无后果堪虑。为什么父母一定爱囡仔去读医学系，一定爱做医生？那考上药系都已经考三遍了，还不死心，就囡仔爱去考？这是小孩子的愿望吗？还是父母的愿望？父母常常都没把孩子当成自己，去实现自己没能完成的梦想。伊无把囡仔当作一个个体，伊是。跟你完全不同款的一个人，生活背景、成长历程都不同款，他的成长当时的社会环境跟你成长当时的社会环境也完全不一样。那会当讲，改动作你家己来替你实现你想要达成的，但是没有达到的目标，或者是逼他达到你理想中的状况。所以我讲。教改未成功，未成功，其实未能咧全部怪教育部、怪老师、怪学校，家长家己嘛爱负这大的责任。那最近我刚好读到一篇文章哈，跟这网友讲的这几个现象刚好有一个联想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这是戴成志说下来，文中来的一公，他试着想象一个事情的场景。是讲伊老一个囝，啊，爸囝关系真歹，啊，囡仔大学毕业了后，哦，爸母是一直尽量将囡仔 往伊认为上个好的方向去发展嘛，吼，上个去美国读册去进修，唔过有一天接到囡仔对美国传来一个 email， 还不是用手写的信，顶管他写几几年，讲以后你唔免个 email 给我，起码免回啊，我会家己生活，我会活到真好，以后嘛卖个催我。当初以后，孩子说到做到，这囡仔灵感消息再联络不上。如果是囡仔向父母来发出一个断绝血缘关系的告白，做父母的人用遐尼啊侪心血，用遐尼啊侪愿望伫囡仔身躯顶，得到是安尼时阵，会有啥物款的心境上的起伏？愤怒加悲伤加不解，叮叮叮叮，这是文章的起头啊。为什么诶，这款的场景在他脑海里面，原来是有一本册叫做《孩子对不起》，一个父亲的忏悔。这是台湾成功大学航太系教授景宏新的故事，这是一出的册。伊伫新书发表会顶馆，向伊伫美国失踪三年的囝来喊话。从那个 email 发出之后，到第三年新书发表了，拢也无法度甲伊囝联络。伊讲孩子，爸爸永远等你，要当面甲你回一声失礼。那为什么伊会出册向失联的囝来回失礼呢？原来就是出自伊教囡仔的理念。伊教囡仔一个关节就是放下出孝子。伊对囡仔细汉的有这大的愿望伫囡仔身躯顶，不过囡仔的成绩无理想。在他当时的打骂教育之下，孩子失去原来活泼可爱的笑容，也失去自信心。孩子在要跟父母亲断绝关系的这个 email 上面是怎么写的，他说印象中你的笑容只有在相片里面看过，等我伤心的时候你从来不会出现，我想要忘记你过去，过我自己的生活，做我自己。然后这个 email 寄出去之后，父子的亲情就完全断线，孩子那像人间蒸发，故意消失，无要认老爸。在这本册发表那天啊，这个教授非常非常的悲伤，他说这三年来我跟我的母在一摆又一摆的目屎里面深深的检讨，我们都想过自以为是，认为对孩子好的就强加在孩子的身上，忘了孩子心里的感受。希望天下的父母不好再犯我这种的错误。在这我也要说一句，有时候并不是忘了孩子心里的感受，我看到的很多的父母明明知道孩子心里是怎么样的感受，不过他就会用一些歪理来解释自己的行为，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，像说军队常常用的，好好常常用的，不合理的训练就是磨练。干嘛说我打我骂我给你操，你才动作，这是激励你自己，锻炼你自己更强壮更有耐受性的一个机会。我常在说这句话是被施压者鼓励激励自己的话，这股没当动作施压者向别人施压的借口。所以有一挂父母啊，连起知影囡仔心内非常的艰苦，父母呢也不会检讨一下自己是不是伤害到别人。伊跟他小公，你自己要 grow up， 你要在这种伤害当中去成长。伊无小公，这款的成长到后来可能是扭曲的成长。很多父母不愿意检讨自己，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，不管怎么样他认为说就算铸成大错了，伊嘛讲我是拢为囡仔好的呀，我是爱伊呀，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。对很多父母的对囡仔的态度就是想要爱伊，不过煞在伤害伊，常常在说爱之深责之切，不过囡仔是单独的个体跟生命，就像我之前讲的， 父母常常有一个错误的想象，跟孩子是自己的延伸，自己做不到的，他希望孩子去替你做好到。不过孩子他虽然是从你身体出来的，虽然有你的基因，但是他并不完全是继承你哦。你的强项不见得是在他的身上，他的身上可能有许多你没有的强项跟才华。不过你跟他注意自己搞的那方面，一直在对他的身躯顶找说，啊，我这个让我引以为豪的东西为什么没有在你身上，一直要给他变出来，然后我都看不到他其他的才华，结果这个囡仔就这样子，把你活生生的掐死。你无法度展现一个字，他只能做你的影子。我看到今麦阿个多者爸母是安呢，比我年轻非常多的父母，嘛是搁这款观念，被跟老师的是爱跟那款作严的、不苟言笑的老师，常常在客气的老师。班上学生的成绩非常好，这才是叫做好的老师，他们选择老师是这款的标准。我是感觉很悲哀的呢，已经到这种时代啊，这少年的父母还就是这款的想法。最近虽然的上一期幼幼班开始双语学习啊，开始学这个学那个，天哪，这些年轻的父母敢无想讲，因咧揠苗助长吗？我以前有甲大家分享过，德国的教育是啥？囡仔责任是好好啊佚佗呢。因规定学校袂使伫囡仔细汉时的灌输他一些知识性的教育，除了一些公民道德之类的东西之外，袂使互因伤早学习呢。可是台湾的父母观念啊，落差实在是伤过大。又还是用心这个在评断囡仔好歹。好啦，回到这个教授身上，伊讲我是跟一滴非常愤怒的情形之下，骂因囝。伊讲我一世人钓的名次加起来，拢无你一摆的多。他看到了，当时候他看到的，伊个囡仔面充满着恐惧、愤怒、怨憎。所以说父母是有看到孩子心里的感受，但选择去忽略掉孩子的感受的。父母并没有忘记孩子心里的感受，只是父母刻意忽视他。不然孩子动作人嘛，才会把他的感受忽视掉嘛。所以这款的父母要说灵魂更早的，这教授说有一遍是四年前，因第一件最后一摆的冤家，这个囡仔已经较大汉了哈，无像细汉安尼任人宰割了。囡仔只有冷冷的对伊的父亲讲：“如果我若十年无回来，你会安怎？”当时候盛气凌人的父亲，绝不认输的父亲董连喜，也冷冷的回答说：“我等着你十年后凯旋归来。”这款平定无温度的白家的地位，让孩子打定主意来跟他父亲断绝关系。所以说孩子也突然做出某种决定，不是叫做突然，而是渐渐累积起来的。你不能说你辛苦边的人，你很在乎的人突然做出你不解的行动的时候是突然，它是累积的，你就要再去回想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，一件一件该找出来，绝对不是一件事情两件事情走行的。作者说啊，他曾经去马来西亚的槟城沿港，有看到一个幼稚园的公格，尽管下说孩子就爱去好佚佗的地方，但是他们只留在有爱的地方。那不记得爱，孩子会宁可选择断绝亲子联络，独自面对人生，而这绝对不是父母当初所设定的目标啊！这个时候，父母才会知道心痛啊。后来，这个教授呢，以一滴一滴泪水当中去回想。他到底哪里不对，跟他的母亲一直在检讨， 伊得爱受到这么大的打击了，伊才去检讨伊家己的做法，然后每次检讨都在泪水中度过。这点嘛，爱甲这个教授拍破啊，这个伊愿意去检讨，甚至伊愿意甲伊的检讨出一本册出来，甲伊的囡仔公开哦，甲伊的囡仔回实的认唔对。到尾咧，伊是透过几啊种的管道，四界去探听伊囡仔的消息，然后才知影讲伊的囝刚借十万块美金的贷款，完成硕士的学位，在美国的银行咧吃头路，并且有女朋友。这个囡仔呢，把憎恨父亲的心转化为努力上进的动力，和这个心足疼的爸母呢，有些话安慰。哎，作者是这样认为啦，可是我认为不一定，伊伫美国活了好好，是因为家己的憎恨父亲的心变作一个动力，他只是想要过他自己想要过的生活。我感觉是有可能，这个才是他自己想要过的生活，不是什么动力不动力。你说完成海威在美国银行的工作，这敢不是真正于父亲原先的期待吗？如果说他们没有父子关系断绝的时候，父亲会认为这是一个成就吗？会满意这样子的结果吗？我不知道北部其他孩子爱得到什么款的目标才能肯定他的成就，那这个成就又是用什么方式来衡量？有名声还是有人才，还是爱两行拢有？那这两行拢有，不过伊家庭无美满，家庭破碎，那这样算不算失败？还是两个老人家只会万叹讲阿囡啊，遇人不熟啊，这个算得无好啦，所以才安尼，而不是说自己的孩子有了问题？我感觉这个教授的囝妈真有骨气啊！他宁可自己借钱自己念书，伊嘛不爱个小伊的北部白部啊，家己买过家己的人生，宁愿过比较苦的日子，无要个依赖伊的北部，毅然决然走出去。这嘛，加大力咱拍破啊！我们是讲鼓励亲子的关系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去解决啊。真的有一些人就是过一家你无法度跟他沟通，尤其是他地位比你较高的时候，尤其是那种很优秀的人，他认为他想的都比你较好，他想的比你较远，你的意见根本就没大家听，有时候只好使出这样子的对抗方式了。不过我相信啊，没有一个北部管理到尾啊是变成这种结局的。希望讲所有的父母，还是所有将来会成为父母的人，要谦虚一点，多去了解一寡做父母的方法，无同款的想法，用更加开放的态度去教育囡仔。唔通认真讲，囡仔生来自然会晓做父母，做父母嘛是爱学的。像黄月虽老师就来推动说父母的认证。父母也要一个证照哦，这是蛮好的构想。因为他长期在从事一些像说家暴妇女啦，或是问题家庭这方面的援助，他看到很多，我希望大家多去思考，不能想说我的爸爸妈妈就是这样跟我教，你看我现在也是活了好好，我现在也很有成就的，所以就能说这套没问题，我也照这套教我的孩子。当你认为自己没有问题的时候，记得可能就是最大的问题哦。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各位回来咱的故乡，咱的到这个阶段啦，来甲大家分享什么话呢？来甲大家分享种树啊。想到我想来讲要分享种树啊，因为最近实在有够热的。我感觉今年的热天敢若比以往拢更较热。我是较耐热的人。我记得我细汉的时阵哦，看我小妹仔做伙在读册，常常拢是伊要吹电风，我不爱吹电风，安尼在冤家。可是今年我真正是干嘛有够热，都压榨的。啊，最近我得趁暑假的时间啊，带囡仔出去行行。那这种天气真正有够热，我是要出去行行嘛，足贵的。啊，不过囡仔敢若有寒假暑假，靠法度去走尔，所以呢，就带因去宜兰罗东行行。那罗东伊有一个林业园区，好、哦，伫火车头附近。啊，讲起来嘛真好笑啊！我喊你出去行，结果带囡仔出去，竟然选到一天有够特别的。这天呢是听讲啊，我伫在车顶的，一直听着新闻报道讲，啊，即马几度几度，啊，出发之前是38度九，然后将近到目的地的时候变39度外，后尾啊看着新闻才知影讲，哦，迄天是117年来台北上热的一天。我竟然跟去刚去接头，然后呢，他旁边还有一个罗东夜市嘛，是做有名的。这个行这林业园区行了嘛，先刷去罗东夜市行行嘛，多好地附近嘛。结果去刚竟然人在坡道，也是啊，做些商店无开，你看我有见无？好，我今嘛要讲的重点是，罗东有一个林业园区，遐做些 hinoki， 那是较早。对山顶采茶了，算作一个木材集散地，以后一个储木池，有水底下在浸一个树干。那现在底下空地顶管还可以当看到这些一在设施啊，一挂日本时代起的宿舍啦，啊，这个储木池里面各一挂枯木啊，当然不会讲新鲜的木头啊，一挂枯木，然后它有一个很宽干那种木材厂哈，还堆放了一些树干的顶管。然后保留了那时候使用的一些器具，还有搬运的工具啊，就讲火车的车头啦、铁轨啦，啊，因安怎家己来查定了去储物区内面啊，等等，还蛮值得逛的，大家去了解。那看这个景况呢，那么不难想象说，以前宜兰是多么苍翠蓊郁的一个地方，有遐尼啊侪茶。当时候台湾有三个林场，太平山是一个，阿里山一个，还一个是台中县的八仙山。那宜兰太平山这个是山量最大的，到现在那个宜兰的七兰山还有保留一些神木群，千年以上的树啊，这是好佳哉呢。有陈玉峰老师这样一直奔走，不断的抗争，这个在树啊保留落来，无只拢互错了了呢。我是感觉很难过啦，咱现在拢为着经济，拢一直要甲只好不容易长成这么大的树，一直改撤掉。最难过的是这块的思维到现在还没有改变。你知道吗？我在台湾今年入夏最热的这一天，去到了那个林业园区，底下要给我进进去哇。你知道吗？那里面竟然不热，一整直接储木池旁边还觉得它凉凉的，风吹起来很舒服。你在当了外公，这树啊对咱的气候哇尼啊重要，对这温度的调节功能哇尼啊大。我其他做闲神，待遐附近的人，一当打工去遐行，去遐休困，真的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地方。我感觉有草木的所在。那是有真正的生命的所在，可是你看我们现在的都市，树啊愈来愈少。就算种行道树好了，行道树也该用阿蒙头空一个细细的位要让它成长。你看树啊会当大到多尼啊大，伊用遐尼啊细的空要让它，树啊变啊生了会好势。关于行道树呢，直接的讲。大概分享一篇黄焕章的文章，他是中华艺术科技大学何立黑副教授，他说野生生物学家李奥波 有写一本册叫做《杀菌年纪》，伊甲土地伦理扩大到社群的边界，伊提出生物社区的城市概念。什么叫生物社区呢？一般咱咧想诶社区啊，就是讲哦，某一个大楼群、某一个住宅群啊，加营造成一个社区啊，内面所住着都是人嘛。你都伊提出的生物社区的观念嘛，是讲社区除了人以外，也个包括什么会空气、土壤、水、植物甲动物。那植物甲动物应该跟人类同款，拢是生物社区里面的住员跟成员。好，这些生物啊，有生命的东西哦，不只是人而已哦，也不只是会动的动物哦。我们常常去忽略了植物的生命，因为伊被公为没叮当，其实伊是有在叮当，不过我们没有去注意它。哦，这些都是社区里面的住员跟成员，人不是主控者，所以联合保存生物社区完整性、稳定性与美丽的行为，就是对的行为。哦，这是李奥波伊所提出的城市概念。那伫日本这个史书顶顶的城市，咱拢会看到因的行道树，树穴宽大，就是一整的这个土坑哦，非常的大，树啊嘛非常的大丛，前面咧修正树啊，拢有一定的规范甲成熟。树啊伫因的城市是有尊严的，是幸福的。可是在台湾呢，树啊是城市的装饰品，每一个管区进户还好，社区因为每年等的经费严重的不足，所以修正树啊无成熟无规范，那不是一头的改铁架耿耿耿的是铁架坐坐坐，久久有这修一边树啊，因为安尼会当节省经费，啊无想要定的时阵的。假装他们在移树，但是做的就是砍树的动作。人工把它移到树木银行，可是呢，乔给你拨好江翠国中岛树的这些潘汉江，你的工，他们说要移植树木，可是我们后来有没有去追踪这些移植后的树木也行动的总控？他们很多的就是被堆在空地上，让它自生自灭，根本就没有再把它种下去啊！不然就是青菜给种起来，然后后续一系以外都没给管，都没去照顾。进户呢，起码是照顾这些包商。之前我真的常常看到台中哈，我想其他很多县市应该也有类似的状况。台中因为修正行道树是改剃个耿耿耿，像一点仔树枝一个插口安尼，安尼叫做在修正。算说你经费不足啊，你该叫恁查囝讲，你去剃头毛店，甲头毛剃好，光光光，反正一个会生出来啊，啊个怀头较长诶啊，啊这个来甲剃好，光光光啊，啊你当先剃头钱呢？你会不会这样做？啊那还让对行道树安尼做呢？行道树有遮荫的功能，它有减少噪音的功能，它有减少污染的功能。吸收污染空气的功能，它有过滤这些空气中微粒子的功能，包括灰尘啊等等，所以下期非常需要这些树啊。结果我们执政的人那天天都对这些生命这么粗暴的对待，这么的没有知识，健康的做法不管是进户啦、还好啦、社区啦、公的私的部门啊，应该是用常规的快速局部小幅的修剪，取代偷懒式的大幅修剪，应该要有一个适当的作业规范，以尊重生命的核心思维来爱护树木，安尼才会让大家做一个真正的绿色城市。这是所谓的像说绿色的城市、绿建筑，不是跟他科技，不是跟他科学，它还包括一个心态。那咱遮的行政部门，大家因为欠缺尊重生命的思维，台湾行道树跟公园内边的树啊，常常受到各种霸凌。比如讲啊，像说人行道的过度的水泥化、柏油化，造成它的树穴过小，一树根无法度伸展， 跟他去用关禁闭同款，啊，不就是伫树啊顶管吊电火，还是吊监视器，还是用电去照树啊？无视树木也需要休息。哦，跟他做一个景观安尼吼，啊，结果就在树底下往上打灯。他们甘无想讲，树啊跟人同款，他也要有日夜的差别，伊嘛是爱休困。像以前家在种花的那个花田，我都捌看过迄菊花田啊，为着要让伊生较紧诶，所以晚上也打灯照着它。这都毋是健康，毋是正常诶方法。你菊花田，伊是要摕来买经济作物，要让它紧成长诶，这是另外一回事。毋过行道树，毋是要等伊大长，该撮起来买。你这样跟它打灯，它怎么长得好？就像监狱里面的阿兵啊，日夜24小时都开着灯，到后来演变了身体产生许多许多的疾病，赶快来得力啊。还有菊花剪去了要种草啊，那种草没有问题，可是你草地维护的时候过度浇水，结果会安怎呢？让地表不透气，然后变成铺根，根呢会铺出来，变成把人行道水泥地砖破坏掉，然后大家在那说啊，这树啊不用这样，就去怪这个树啊，甚至想把它根砍掉。好，啊，还有像说大家喜欢在大清早的时候在公园的树啊卡运动，可是这样踩踏的结果变成土壤硬化。啊，有时啊挂草的时候，草啊挂了太低，无法度让土壤保湿，也常常去挂到树啊皮，挂的球啊皮，当然它伤口会愈合，但是你也要想到哦，它伤口还没愈合好之前，这一段时间都容易遭到细菌感染，球啊破病。那还有一个很变态的做法的是，我要完美的整洁，所以在扫落迄个时阵啊，扫发清气澹澹，所以表土层呢缺乏养分。为什么森林里面的球啊生个这么好，而行道树常常会长不好会枯死？为什么？因为它没有营养啊。森林里面谁去管它落叶啊？那经年累月的落叶累积在地上，那变成一层非常营养的腐殖质。啊，人哦，常常在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哦，把这些落叶扫掉，表示它很漂亮，然后再过来施肥，因为没有肥料。你就是硬要去干预大自然，然后再过来自找麻烦。大自然有他自己一套的循环，有他自己一套的办法，早就设计的好好的，比咱想的好太侪。然后啊，我们就给搞横加干预，然后再来这种作这问题，家己在特赔听。啊，还有一些行道树呢，是因为商家抱怨说，爱移动叠外砍棒啊，所以希望啊政府改撤掉，还是讲。啊，这风水不好啊，希望政府撤掉，欠缺人树建筑物能和谐共存的认知，所以行道树不是去用过度修剪，就是去用刷糟啊。曾经我的古厝头前也有种行道树，那是新开的路新种的树，后来它长得很大了，这个周围的店家都嫌啊，这样把我的砍棒砸掉了，各位啊，那一排行道树全部都被砍光光啊！我实在干嘛？咱实在有够无敌啊，有够粗鲁啊！你适度的修剪它不就好了吗？规排拢树的路，砍规排光秃秃的路，倒一条路风被刷会较大，倒一条路的路边的住家的居民需要更常擦拭它的桌椅来保持干净。过来啊，我们因为这样没有维持树木良好的生长环境，所以呢，一直常常破病，然后生了传染病，像说核根病啊，然后各部赶紧改医疗或移除，结果则行疫情扩大。这个社区是因为有树啊而有活力，这个社区是因为树啊而美丽，爱好树啊，保护树啊。以公民生活中一种简单的态度跟素养，城市绿化、节能减碳，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，不应该是跟他宽靠和呢？树啊嘛是城市的公民， 所以希望呢，大家有这个观念，嘛爱推动政府教育单位，互因带头来推动，互人甲树啊甲建筑物会当和谐共生。好，咱讲到城市的树啊，讲到咱的都市对待伫城市内面的树啊，错误的方法甲心态，我是感觉做无法度通好理解。大家拢做爱去旅游，去国外，啊去郊外，就是因为看人的风景优美，看郊外风景宜人，会当减轻生活的压力。也当减轻心理上的压力，啊，这里面都少不了什么，都少不了花草树木。大家这样爱花草树木，啊，想呢，弟弟每天要生活的这个环境，却要把这些花草树木移除掉、砍除掉，再来舍近求远。你看起码天气这样热，你敢没想到讲，像台北市这样热的所在，更加更加需要树啊。会当降低它的热岛效应。咱台湾每一个城市应该拢做些树啊，来降低它的炎热度，减少它的热岛效应。 不过我们看到政府单位为着要某某某某的建设，然后把一些很大丛的老树给移除掉，而这些后续的生长情况多半是不理想的。我看到保护这些树木的居民的力量还很小。我是在这想不，咱台湾人头壳内面在想啥货？那么城市内面的树啊，这么少，啊不，咱来搞哇，咱来造林，好不？我们在山上造林好不好？很好。可是错误的造林就不好，你欢得动哎，是将破坏，是在摧毁生态。啊，今日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无法度去甲大家分享我们造林的问题，所以后一回呢，再个继续甲大家分享我们造林又出现了什么样的无知的状况。台湾的树呢，有够可怜的，我再不跌人不干的心态破坏了了。最近个传出来啊，台中哦，台中政府啊，本来被在台中起一个企鹅馆，被大家骂翻了之后，本来说不盖了，到尾啊，一个希望关的台中海线在地政治人物讲啊，我只讲袂使这样狠心，人希望关就无要发展海线的经济，就这样一句话，啊，这个企鹅馆又借尸还魂，变成白海豚馆，那要盖这个馆要砍掉3000多棵的木麻黄，3000多棵的木麻黄，正正木麻黄不是那么简单呢。以前正正木麻黄是为着要挡海风吹来，才风飞沙，挡风挡沙，3000多丛，现几啊十年了。曾经当时候做总统的蒋经国搁底下视察过，还赞赏这一批木麻黄，对吗？为着要爱情，你把这3000多丛木麻黄拢改撤掉，他可以不用选这个地方的，可是他偏偏要选这个地方，就像江翠国中这样子。政府里讲啊，要去游泳池的需要，要去停车场的需要，他们是这样子在跟大家讲，因为我们有需要才不得已。去刷这些树啊，连学校教育大家爱珍爱树木的课程里面也跟大家讲说啊，是不得已说要去砍这个树木，这个护树团体他就直接明白的指出来，新北市大家附近已经几个游泳池啊，以后要再去休闲运动馆，所以游泳池根本就没有必要性。然后停车场建户国完工啊，居民都说认为需要有停车场，可是在开会的时候居民都说他们不需要有停车场，他们需要的是免费的停车场呢。如果说 PKM 停车场是免费的，大概各位不用，可是他不是啊，所以居民不需要那个停车场。那么知道只要你收集大家就尽量去想办法去停在不免收费的地方，收费的地方根本没有什么人愿意去停，他当得清楚明白的表示他们不想要停车场了，一样个是对外声明说哦，因为需要有游泳池有停车场，所以才游泳池停车场共购，然后我们才需要去移植这些树，因为美其名是移植啦，这个那树好像撤到更营更啦，他们在刷掉也呵呵港捡来呗啦。为什么护树团体那么猛烈的抗议拒绝他们砍树，就是因为先前的例子，因购买遗址的青蛙告别的东西，从蛋底下变成青蛙尸体，而且这是同一个承包商做的。人民对政府已经没有信任感了，这是台湾的危机呀、啊！这是谁造成的？当然是政府造成的啊！比台湾所有政权都脱离不了殖民政权的思维，殖民政权的做法都叫典礼时代。真可悲的是，今嘛虽然已经到现代啊，依然是用殖民政治的思维在统治台湾、掠夺台湾，而那个最爱最爱台湾的那个总统，竟然被关在监狱里面。 好啦，我讲时间到，搁一直讲，反那个哦，姐姐再搁甲大家分享，咱台湾的树呐，面对了什么样的问题？感谢大家收听，大家再会。